各位领导好，接下来呢，由我们西部军工团队来跟各位领导带来我们军工行业的一个2026年的中期策略的分享。整个今年以来呢，整个军工行业确实也是受到了一些挑战和波动吧。根据我们的这个数据统计，截止到今年的5月末，整个中信的军工指数收益率是-10.4%，跑输了整个大盘，也就是沪深300是16个百分点。同时呢，大幅跑输了整个创业板36.4个百分点。那排名来看的话，是整个30个这个中信一级行业的第24位。那因为也是因为整个今年以来，整个市场拥抱的 AI 方向确实比较极致。那也就是说，像通信啊、电子的行业代表涨幅比较靠前。那像军工啊、消费啊、金融等等赛道都有了一些明显的承压。那具体，对于军工来说，整个分阶段，年初确实是还是一个情绪的高点。那今年1月份呢，也是延续了去年11月以来整个商业航天一个高热度的方向，那持续的冲高。而后随着整个商业航天相关的这个板块的回落，然后市场则是关注到了我们的燃机和国产商发的这样一个链条，整个两极的方向有了一定的表现。那到了3、4月份的时候，整体板块就相对来说比较低迷。随着4、5月份吧，整个科技啊、AI 的行情的不断扩散，那部分的一些军工电子的企业，以及来说在军转民营方向，在 AI 有一些相对前景的企业，有了一些局部的行情，但整体板块而言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承压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是总结了整个军工行业的一个估值情况，做了一个2015年到现在的整个一个历史估值的一个分析。那截止到今年5月末呢，是整个军工行业是71.6倍的 PE，是处于整个近10年的一个65%的一个分位数的高点水平。那其实简单来说呢，整个这10年一个军工行业的估值情况吧，那大概在15年之前是整个资产证券化率都比较低的一个状态。那当时呢是有很多的这个金融集团把这个名品子公司上市，然后再将这些军工的核心资产去注入，也是这个资产注的主线呢，也是使当时的军工企业是具备较高的估值的。那到了15到20年这个阶段呢，包括一些重组的放缓、军改等等，这整个军工就是开始有了一些震荡的下行。那这时候的军工呢，就是一些主题驱动了。那到了20年呢，是有了一些改观。20年就是确实是军工的一个分界点了。那“14五”的初始，行业内呢有很多这个大的订单，然后呢，包括整个航空产业链啊，是一个高成长、利润释放。那其实到了20年到22年，军工基本上就是纯粹的一个机构驱动以及这个业绩驱动的一个行情了。那到了这2年呢，24、25年的时候呢，确实是行业有了一些增速放缓的情况。那这里面来说，有一些包括军品价格调整的问题啊，和人员调整的问题，不过这样也是就被动的抬高了一点点这个整个军工行业的估值。那回到今年来说，那看具体公司，我们也是统计了，今年截止到5月末，涨幅前十的标的一个和涨幅后十的跌幅前十的标的一个情况。首先是我们涨幅靠前的这个十个标的。长盈通，涨幅是23.，236%，然后龙达股份涨幅80%，中国动力78%，博云新材76%，成昌科技67%，应流股份50%，万泽股份50%，力航科技46%，光电股份42%，以及西部材料40%。那从这十个我们涨幅靠前的标的，其实也可以看到，几乎都是由 AI 级燃机方向和这个商业航天方向所引领和带动的，而不是说传统的这个军工内需的方向。那我们再看跌幅前十的标的，蒙城电子下跌36%，上海护工下跌37%，然后联通光电下跌38%，申鑫科技下跌38%，北方长龙系列下跌38%。四川电子下跌39%，合众思壮下跌41%，航天动力下跌46%，阳光科技下跌49%，以及航天宏图下跌55%。这些跌幅靠前的标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的标的，从年初的高热度迎来了一些回调。那整个商业航天方向呢，也确实是今年以来 整个精工分化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赛道了。那如果单说这些涨幅或者说跌幅靠以前的标的的话，可能有些还不具备代表性。那我这边也是再举几个例子，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几个航空主机厂的代表吧。中航沈飞下跌了 18.5%， 中航成飞呢下跌了 16.9%。那作为重要的一些航空中上游的龙头代表，中航重机下跌了 20%， 然后中航高科下跌了 15.5%。以及作为整个兵器龙头及军工情绪的一个代表吧，长春军工下跌了 25.5%， 内蒙一机下跌了 17.2%。那作为航发龙头航发动力上涨了 18%， 当然这里面就是有一些燃机和国产商发的因素了，以及一些部分军民赛道布局的一个代表飞利华上涨 28.5%， 瑞成维纳上涨 38.3%。 因此呢也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传统军工来说确实在今年迎来了一些这个回调，但我们团队呢仍然是坚定整个国内对军工行业的一个信心的，行业的成长的逻辑并没有任何的改变。那首先来看到的就是整个国防军费这样一个总盘子仍是持续增长的一个状态，这个也就是奠定了我们整个军工行业的一个景气基础吧。26年我们国家的这个国防支出预算是1.9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7%。同时呢我们认为也是整个国防费的投入依然是有提升的空间的，也就是相比我们这个国防费居世界前列的一些其他国家，我们国防费呢占我们这个 GDP 的比重比例呢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这个就是军费的角度。那另外一个也是我们从已经公布的这个行业财报的一个角度。那这方面呢我们也是外发了整个军工行业25年和20年一季度的一个财报总结的报告。根据我们的这个军工尺度来看，那整个2025年来说，整个军工行业收入是增长了 9.4%， 然后利润是增长了 17.8%。而到了今年的26年一季度，收入是增长了 17.8%， 利润是增长了 45.6%。 那如果说单看这个数字来说的话，其实是相比24年是恢复了不少的。因为24年当时呢就是整个军工的收入增长 1%， 就是比较平稳，然后利润是负增长的一个状态。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如果剔除这个船舶的话，因为船舶还是很多的这个几乎都是民品比较多嘛，那25年的话剔除船舶，25年利润就是增长了 7.4%。 那26年一季度呢剔除船舶利润其实同比下滑了 6%。 也就是说整个军工行业目前还是受行业因素的一个相对承压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承压的一些影响的原因呢，我们也可以参考我们行业内各个公司的年报，也是有一些相关的描述。那一个就是有一些需求不明朗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价格的因素还确实是受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制约。那再具体简单看一下各个板块吧。我们军工几个细分的板块，那25年的话整个一个利润端船舶是增长了 45%， 那航空呢减少了 10%， 那军工电子呢增长了 10%，地面增长 477%， 那航天是继续亏损那个状态。那到了26年一季度的话，船舶是增长了 152%， 那地面装备的话增长了 34%， 航空下降了 14%， 军工电子呢增长 40%， 那航天及信息化的这块呢是继续亏损的状态。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呢航空航天赛道还是相对来说一个继续承压的一个状态。地面端因为之前呢本身利润不多，那造成了数据波动还是会比较大，但整个25年呢地面端的表现确实也是比较优异的。船舶呢则是从25年尤其到今年一度有个延续的订单优异改善明显的一个赛道了。军工电子呢也是有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增长。那探讨完我们整个行业的整体来说，那其实对于我们目前行业的一个背景，那也就是各家积极去说的 就是要积极探索整个增量的市场，去突破新兴的市场。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一下我们在这个试点我们推荐的几个方向吧。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几个方向，一个是航发机燃机，有两机的赛道，一个是无人机反复的装备与军贸船舶和商业航天啊，这大概这五个方向吧。首先是这个两机方向。在25年之前呢，其实大家关注这个方向其实主要还是军机的航空发动机的这样发展。那当然说其实我们航发的这个发展成长的逻辑还是在的，这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长期的成长的逻辑还是这个非常优异的。包括我们像公开的一些涡扇石，也是我们中国国内首个这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样一个高性能大推力加力式的一个涡轮风扇发动机，填补了我们整个国产这个涡扇发动机的一个空白，以及涡扇15，我们国家这个研制的小涵道比推力的这样一个矢量涡扇发动机。那经过一些多轮的测试，整个涡扇15的各项指标也是有了一些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那整个国产的航发呢，都是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和进步的过程当中的。那在这次的策略中呢，则是也是在两机方向上重点也是提下另外两个这个方向。那一个是这个就是国产的商用发动机，也就是说长江1000。那根据我们这个2024年到2043年的这个民用飞机市场的预测年报，在这20年间呢，我们国内是需要补充客机8278架，需要补充货机556架。而目前整个来说呢，我们国产的大飞机 C919 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的一个机遇期，需要这个中国芯来支持。那长江 1000A 呢，就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发啊，为919配套的这样一个大涵道比的这样一个涡扇发动机，利用到了复合材料等等的技术，性能是接近 LEAP EC 的啊，这样就是打破整个这个西方的一个垄断，也是作为整个919国产化的一个核心。也是根据去年8月份一个央视节目的访谈披露吧，整个我们国产的长江 1000A 的发动机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试航取证的一个冲刺阶段。那预计完成认证之后呢，也就会启动一些批量装机的流程。那这样的进展呢，也就是标志着说我们国产发动机长江 1000A 的交付进程是正式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那这个也是意味着我们整个919能即将实现这样一个动力自主化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也就带来了整个我们919国产大飞机放量。另外一个那个是备受市场关注的一个燃机方向。整个 AI 的一个需求的增长吧，推动整个我们全球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电力需求。因为 AI 呢是能源密集型的行业，那整个全球范围内来说，数据中心呢是在24年消耗了大约 1.5% 的电力。但整个目前呢，对 AI 的相关服务是需求是日益增加的，去驱动整个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投资是快速增长的一个状态。在电力消耗方面，就一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心是拥有100兆瓦以及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容量的，大概每年消耗的电力就是10万户的家庭。同时呢，这样以 AI 为重点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心规模也是越扩越大，去适应上我们越来越大的这样一个模型和 AI 服务的这样一个日益增长的一个需求吧。整个数据中心在空间上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状态，而且是离城区比较近，那这样巨大的这样一个电力消耗呢，对当地的电网也是会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压力啊。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有6个州的数据中心已经消耗了超过10%的一个电力供应了，包括这个弗吉尼亚州是以25%的比例领先的比较多。那在这个前提下呢，就是会有众多的地区存在电网拥堵和连接排队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呢，增加自备电源是可以缓解这种大型数据中心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紧张的问题。而燃气轮机呢，它的建设周期大概在1到3年。是比较和这个数据中心快速建设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时间线相吻合的。同时呢，整个燃气轮机呢，它呢是有比较低的燃料成本、高可靠性 以及在这种高负荷下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优势，也是使得这样一个天然气发电呢，在这个天然气价格相对较低的一些地区啊，是数据中心运营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选择。特别是也是针对一些数据中心市场的新容量。此外来说呢，相比于这个燃煤发电和燃油发电来说，天然气的发电呢，排放量大概是一半，具备一定的环保属性。那我们也是判断天然气发电呢，有望在整个这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来源中占据比较主导的一个地位。这是我们第一个两极方向。那第二个推荐的方向呢，就是无人机反无的装备。这个就是我们推荐的一个军工内需的一个方向了。俄乌冲突来说是可以看到这个作战的这样的无人机是涵盖察打一体侦察这个监视以及这个自杀式的这样一个攻击整个多范畴的一个作战的需求的。那包括这些像前线的轻小型以及微型的无人机使用的频次呢，已经达到了可能月均六七万的这样一个架次。那根据 Global 这个 Market Insight 的数据，整个全球的军用无人机市场在2025年的价值是182亿美元，那预计从2026年的207美元一直增长到2031年的394亿美元，并在2035年呢会达到665亿美元。预期呢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 13.8%。也是说明着整个军用无人机的快速发展。那同时呢，目前也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些军用无人机的发展，各国也开始在开发软硬结合空地一体的这样一个军用的反无的这样一个系统。那无人机的反制技术呢，大概可以分成这样一个探测技术和毁伤技术。探测的手段呢，包括像雷达的探测无线电信号的探测，光电的探测。那毁伤技术呢，则分为硬杀伤和软杀伤。那这里面的硬杀伤呢，就是指通过防空武器直接去摧毁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就包括防空的导弹、防空的炮、激光武器、微波武器等等。那软杀伤呢，就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手段使无人机非毁伤性的失效，那从而就不能够完成这样的作战任务。这里面包括像无线电的干扰、遥控指针的欺骗、导航的诱偏等等。那像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个激光武器的方向，它是利用到高功率的激光束去照射目标，通过烧蚀的作用使目标丧失战斗力。激光武器呢是具有传输速度快、作用距离远、命中精度高、抗电磁干扰强、成本低等特点，也已经逐步应用到了实际的作战体系当中。同时呢，高能量的激光武器系统呢，也是可以在机载、舰载、车载、地基、空间平台等多种形式的平台进行部署，也具备了较强的一些灵活性。也是我们推荐整个无人机反无方向的一个重点吧。那第三个方向来说的话，就是军贸。因为在整个目前受这个地缘冲突的影响比较这个大的情况下，全球呢也是正处于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军费的快速增长期。同时呢，也是由于部分国家军工体系不完整缺乏一些军工基础，其实呢，武器装备呢也是要非常需要升级换代的。那但就必须通过这种从军工技术发达的国家去进口武器的方式来解决。而且军贸的这些关系中呢，这种主客一位的现象啊，也是会时有发生的。但对于国内的军贸，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国内对于这整个军贸的态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慎重的，是严格遵守着这样一个军品出口的三项原则，也就是说这个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自卫能力，不损害这个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不干涉接受国的内政。同时呢，我国对军品的出口呢也是实行着严格的许可制度，项目的审批呢实行三报三批制，也是需多部门审批的。但同时来说，我们整个国内军贸的优势就是在于整个体系化的发展。中国的这样一个武器装备整个谱系还是比较全的。那出口呢也是从单一的产品销售逐步转向了体系化的输出。巴基斯坦采购的像这种歼-10CE的战机 P15 的导弹和预警机的这样一个武器装备是能构成这样一个完整的感知、打击、评估的闭环。那说到歼十四 E 呢，也再说明一下，目前我们国家呢飞机军爆出口占比还是比较低的，大概15到24年整个国内飞机的军爆订单大概占全球的4.5%，整体销量比较低，而且有63%是都流向巴基斯坦的。那不过在这个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整个歼十四 E 在印巴冲突中，首次取得实战战果嘛，也是击落多架战机，无一损失。那这确实就是最好的宣传了。这2年呢，也是有很多军工企业呢将军贸放在了整个十五的一个重点规划当中。下一个推荐的方向则是船舶。伴随着整个造船的这样一个景气的上行吧，我们团队今年呢也是对整个板块进行了推荐。也是对一些重点的公司呢发了一些深度的报告。对于整个造船来说呢，一个是2025年，全球新船市场的这样一个交易节奏的放缓，一边是这个新船价格实际处于高位，另一边呢是航运运价是相对低迷，形成了一个价格的错位。同时呢，美国加征的这样一个关税和相关的调查，也是带来一个贸易的限制和不确定性，加剧了这样一个船东的观望情绪。那转机在于去年的10月份，美国这个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宣布暂停一年对中国针对海运物流行业和这个造船行业以获取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301调查行动。我们现在整个造船景气周期还是在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关注重点的就是这样一个液化天然气船，也就是 LNG 船这样一个方向。因为 LNG 运输船呢，也是我们现在造船工业皇冠上最璀璨的一个明珠了，技术壁垒非常的高，也是中国造船业呢，不断突破的这样一个高端的船舶产品。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首制的这样一个14.7万立方米的系列的这样一个液化天然气船，大鹏号也是成功交付，是打破了整个西方垄断这个液化天然气船市场的一个局面，成功实现了这个国轮国造。那目前来说呢，整个像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这沪东中华、京南造船、大连造船，也都是完成了大型的液化天然气船的一个交付业绩。那目前呢，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其他企业旗下的企业，以及其他的这样一个中国的船厂，比如说这个扬子幸福造船、双菊重工等等，也在逐步完成这个LNG 船的建造，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最后一个就是商业航天。那这个领域来说的话，也是随着 SpaceX 前些天的上市嘛，以及我们国内这个长时已发射试点的这样一个逐步的临近，也是有着持续的催化和机会的这样一个赛道。当然这个赛道呢，也是一直以来市场关注的重点了。那对于这个方向呢，我们也是简单回顾一下，大概在2024年和2025年的时候，那商业航天呢就是连续2年，写入了政府的工作报告，北京、上海等地呢也是专门出台了这个支持商业航天发展的专项政策，同时呢导致了社会的资本大量的涌入，商业运载火箭公司呢和商业卫星公司也是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包括像可重复使用火箭这种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未来发展方向，相关技术呢也是迎来了不断的突破。那到了2025年12月份的时候，整个这个蓝箭航天出去3号，这个遥一运载火箭成为了我们中国首枚发射且入轨成功的这样一个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那这个也就是到了我们整个2G 市场这边，关注点上升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点吧。那其实从行业的角度来说，那在这个整个全球低轨卫星发展的进程，轨道资源和通讯频段的稀缺性还是非常强的。那这些频段的有限性呢，也是去驱动了我们各国去围绕这样一个低轨卫星去展开了激烈的一些竞逐。包括我们中国星网，然后整个计划规划发射12,992颗卫星，是涵盖了 500公里到600公里这样的一个极地轨道，有6080颗，以及1145公里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6912颗。原信卫星呢，这边的千帆星座就是规划发射15000颗卫星，计划2027年底明年底前有1296颗卫星去提供全球的网络覆盖，到了2030年底呢，要完成超过1.5万颗的一个低轨卫星的互联网组网。因此来说呢，从整个卫星轨道资源的有限性来说，也需要我们可回收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不断突破。也因此呢，我们伴随这些新兴市场的不断发展，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无人化、军贸、商业航天、两机、船舶那等等方向吧。传统的军工企业呢，也是在不断谋求着去突破自己的业务的疆界，去跨越到这样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蓝海市场里面。那我们今天军工行业的策略分享就到此结束。那感谢各位领导。
各位投资人好，我们是这个西部机械团队啊，给大家就是简单汇报一下我们这一篇那个中期的策略报告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对，这个报告核心还是拆解了这一轮 PCB 上游这个设备端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其实我们可以主要去总结在三个关键词嘛，这一波 PCB 的核心变化其实就在于多层的压合，以及说高频材料的迭代，还有整个 PCB 的更细的这个线宽。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PCB 啊，其实 PCB 其实就是在整个电子设备中去起到一个连接加信号传输加机械支撑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嘛，对吧？然后 PCB 呢又可以分为这个单层的以及多层的 PCB， 以及这个 HDI 软板还有封装基板。就2025年的话呢，这全球单层和多层的 PCB 的市场规模呢，是这个416亿美金，我们是参照这个公开的数据哈。然后 HDI 的话是158亿美金，软板的话是129亿美金，然后封装基板是149亿美金。然后到2030年的时候呢，这个全球的单层及多层的 PCB， 和这个 HDI 啊，还有这个软板以及封装基板的市场规模呢，预计将分别增长到这个583亿美金和245亿美金，以及155亿美金和250亿美金。那其中就是25到30年这个相应的这个复合增速呢，其实也是保持在差不多有10个点。其中呢像这个多层板呢和这个 HDI 的一个复合增速会相对比较显著。其实然后从下游的一个领域上去看，其实这一轮市中心呢就是驱动这个 PCB 市场去增长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嘛。像这个25年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全球市中心的这个 PCB 的一个市场规模呢是在181亿美金，对吧？然后到了30年的时候呢，预计整个市场规模将增长到一个364亿美金，差不多一个翻倍的增长。然后其他像这个通信以及消费电子以及汽车领域的这个 PCB 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增长，但其实整体的增速呢其实是不及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增长的一个情况。然后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键词啊，就是这个多层压合，第一个变化就是多层压合嘛，就是简单理解就是 PCB 它的层数去增加了，对吧？但是层数的增加呢，其实不是简单的去多叠几层，多去对叠这个层数嘛，其实它每对叠一层，其实对整个这个层件的这个对准的精度以及压合的均匀性，还有这个钻孔的一个质量的要求呢，其实都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包括像这个就26层以上的这个 HDI 的板子，它的制造的精度呢其实已经接近了半导体封装的一个水平，对吧？而它的这个线宽线距呢，就是从传统的 PCB 的这种百微米级别向这个几十微米甚至更细的一个方向去这个推进。所以这其实带来两个方向的一个设备的升级啊，一个就是这个钻孔机。因为这个钻孔的设备呢，其实相较于其他的这个 PCB 的专用生产设备，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它需要的这个频率是更高，并且数量是更多的。就相比较于这个单一的这个 PCB 的这个生产线来看呢，就是 随着这个 PCB 向更高层，就高更更多层的一个方向去发展，这个钻孔设备的一个资本支出的一个占比呢，会逐渐从这个二十五到三十，甚至35%往上去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战争，那核心的一个驱动也就是 PCB 它朝着这个高楼层和高密度的方向去演进的话，会加剧这个战争的消耗量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而且战争它其实属于一个耗材的逻辑嘛，就是相对来说，你包括对整个战争的消耗，以及说那个 PCB 的层数，就层数加多，也就整个 PCB 板子变厚了之后，对整个战争的那个断针率，以及说呢打孔的这个良率的一个要求，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这也是对以上呢是总结，就是对整个 PCB 它层数多层压和这个趋势下呢，其实对整个钻孔机和钻针这两个环节其实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驱动。再者呢就是这个电镀设备，因为多层压合其实对应的打孔的话就是深层孔嘛，对吧？这个深孔的话，对传统的电镀可能会面临一些电镀的这个不均匀的一些问题。然后电镀设备的话，可能会从传统的这个电镀去升级到这个脉冲电镀，就是在这个电镀过程中啊，去以脉冲的形式去间歇性输出这个电流。这样的话就可以完美去解决一些这个镀液不能自然扩散啊，以及说这个电镀不均匀的一些问题。这是那个高呃这个多层压合一方面的一个变化。我们回到第二个关键词，就是高频材料的一个升级。这个核心的驱动就是电子部嘛。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整个 PCB 的性能、品质和这个加工性以及制造的水平啊，就很大程度上是取决这个所用的这个负铜板的基材的一个材料嘛，对吧？就这个负铜板呢，其实主要原料就是这个铜箔、箔纤布，就是电子布以及这个树脂。就是为了应对这种高频信号传输去带来的一些这个挑战呢，就是行业呢开始普遍去采用这种低介电和低膨胀系数的这个电子布。核心的优势就是它能大幅去降低信号的传输的损耗和干扰，去保证这个信号的完整性。所以其实不管是对于这个高多层的 PCB，以及高阶的 HDI 的 PCB，或者说先进封装的这个 IC 载板，它对这个高速的信号传输要求的话，其实对整个电子部的一个升级呢，逐渐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这个一代部、二代部以及往后的 Q 部，就有一个材料不断向后迭代的一个趋势嘛。然后这里延伸出来对设备端的一个驱动呢，其实也还是落在这个钻孔和钻针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在这个二代部的时候呢，是这个玻璃纤维部，因为玻璃纤维部的话，它相对于像下一代的这个 Q 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石英纤维部，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这个 Q 部这个石英纤维部的话，它的熔点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个纯度更高嘛。就如果用传统的二氧化碳的激光打孔的方式去加工的话，它的熔点就是它的温度必须来到1700到1800度左右。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像二氧化碳的激光打孔，它其实就是用高温的方式去烧蚀，把这个孔给烧出来。但是如果要对应到 Q 部的这个熔点的话，其实相对其他，因为其他的一些包括树脂材料，它们的熔点可能只有不到200度，所以如果来到这么高的温度去打孔的话，其实对其他材料是一个破坏性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就是对于到石英纤维部这块的话，现在就是像大多数公司推出的这种超快激光，它反倒是一个 B 选项。因为超快激光的话，它其实就是用这个超短的脉冲激光去实现一个冷加工嘛，就是通过一些极短的能量释放，就是它的能量释放是远小于它的这个加工的一个时间呢，是远小于这个热量向这个材料周围扩散的一个时间，对吧？所以它而且是它是高能量的这个密度的激光束呢，去瞬间去作用这个材料的表面，对吧？然后材料就直接从这个固态转为气态，对吧？然后就是基本上已经就不是说先融化再气化，所以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热量的积累。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加工作用时间非常短，对吧？热量已经就是来不及传导到周围的材料的这区域，所以几乎是不会产生热量的影响。所以对于这个高频材料，就比如说等二代部再往后面去看这个 Q 部的一个迭代的话，其实超快激光它的一个优势就相对就非常显著了。第二个就是这个钻针嘛，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像这个下代，就包括像 Q 部这个石英纤维部的一个材料，它对以前的玻璃纤维部的话，它首先第一就是它的这个杂质比较少，第二就是它的硬度比较高，所以相对来说就是钻针的话， 对于单针的打孔的寿命是有一个直线的一个下降的。就比如说像在这个二代部的时候，可能单针的打孔效率，就单针的打孔寿命可能有个五六百次，但是你提升到这个 Q 部的时候，可能这个打孔的寿命可能会下降到一两百次，所以其实对整个钻针的一个消耗也是一个加剧的一个提升。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超细的线宽吧。这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传统的这个 PCB 的一个这个工艺法，这个传统剪成法吧，它其实已经很难去满足，包括像这个线宽线距就缩小到25微米以下的这种高端 PCB 的一个制造的需求了。后面像这个半加成法，包括像这个 SAP 以及个 MSAP， 就我们可能近期所聊比较多这个 MSAP 嘛，它就是凭借一个高的精度和及高的稳定性的一个技术特点呢，就成为了这个高端的 PCB 或者说内载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方案。我们知道就是这个 SAP 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半加成法，它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先去形成一个比较薄同的一个种子层吧，然后再通过电镀去加厚这个目标的线路，最后再去去除一些非线路的一些薄同。核心去对比像传统的这个加减乘法的工艺，就是传统的工艺就是所以其实这个包括 SIP 或者 MSAP 的本质其实还是就是先形成这个薄同的种子层嘛，然后再图形电镀去加厚，最后再去除这个多余的同层，去做成这个比较细的线路。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能把这个线宽和线距呢进一步去压缩到这个包括像20微米以下，对吧，主要用这个内载板和高端的 HDI 以及说这个就高端的 PCB 的这个领域。然后对于这个 MSAP 这个超细的线路呢，其实它推动的还是这个像钻孔这端像超快激光的一个应用的需求嘛。包括我们知道其实因为这个 MSAP 它其实线路细了之后，其实对整个打孔这个孔径的要求也变得更高，对吧？然后像 SIP， 像我们看到这个 SIP 这个它的这个激光孔了，可能孔径多为这个包括像50到70微米嘛。然后 MSAP 的话，它其实对一个是一个技术的迭代升级，对吧？然后它对这个更高的这个更高这个更高精细度的一个线路制造的需求以及更细的孔径的需求是更高的嘛。像我们看到像二环三的激光钻孔的话，它最低的孔径呢是差不多在75微米嘛。然后呢对超快激光的话，它可以实现包括像30到70微米的这个微孔径，就是更适合有这个超细线路的这个 PCB 的板子的一些加工的一些工序的要求。所以这块其实还是对于整个超快激光的一个需求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驱动。然后像第二个是刚提到这个电镀的话，对吧，电镀的方式。然后呢传统的这个PCB 板子它的这个加工是这个先厚度同层再去刻蚀嘛，然后MSAP 的话它是先镀薄同再去对应相对于线路再去加厚去电镀。所以它推动了整个这个闪镀这个设备的需求，也是对传统电镀设备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设备的升级。以上是在这个三个方向三个技术方向，就技术端对整个 PCB 设备的PCB 的一个变化，就是然后对于整个上游材料以及设备的一些影响的一些驱动。然后我们第二个环节我们主要看整个行业的 capacity 端去看怎么看这个后续的整个行业的一个进展。就我们统计了像 A 股上市的头部差不多有八家左右的这个PCB 板厂的一个 capacity。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2026年第一季度这个资本开支的数据还是加速在环比上行的。就单季度的合计的资本开支呢是接近146亿，那同比呢是162%的一个增长。其中像这个盛虹科技呢，它的资本开支是其实接近36个亿，然后同比是390%的增长。然后像鹏鼎控股的话，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呢是28个亿，然后同比呢是130%的增长。然后相对全年维度去看，盛虹科技的话，它预估的这个资本开支呢是不超过200亿元，然后呢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呢是不超过180亿元，对吧？然后其实对比2025年，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呢是这个66亿元。对吧，26年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3倍的一个提升。然后鹏鼎控股的话，它2026年整个预计的资本开支呢也是达到这个168亿元，对吧？然后其实对于2025年的这个数据也是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提升。 然后对整个资本开支对映射到设备端我们怎么去看？其实我们参照一些头部 PCB 设备的一些他们的项目的这本书啊，他们其实整个 PCB 产线的资本开支里面呢，70%到75%呢是用于这个设备的采购以及安装，是整个产线 CapEx 投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具体上看呢，像这个钻孔设备、电镀设备、这个层压设备以及这个曝光设备，它是占比比较高的一些部分。我们认为就是随着第一部分所说了，就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呢，就上述设备它会持续迎来这个价值量的提升，以及对应导向它在整个设备资本开支中的一个占比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以这个2025年国内我们刚统计的这个八家这个 PCB 企业的一个整体的资本开支是这个307亿元为例啊。我们如果假设75%的设备投资，对吧，然后在30%的钻孔机的一个占比去测算，能算到一个差不多70亿元左右的一个钻孔设备的一个采购需求。然后刚好2025年这个那么国产这个钻孔机的龙头这个大德数控啊，它在钻孔类设备的收入呢差不多是42亿元，其实占对整个设备钻孔设备采购需求来说，它的占比是占了61%左右，对吧。然后随着然后看2026、2027年以及这个盛虹啊、鹏鼎啊以及国内这些这头部的板厂，它一些大幅的扩展的一个计划呢，相对于说会带动整个设备公司它的一个能可触达的一个市场空间，以及说整能导向的一些利润空间会有一个显著的这些提升。好，这以上就是我们对整个 PCB 的一些这个环节它的变化，以及怎么去带动上游的这个设备材料端的一个影响，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建议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像这个 AI 的驱动之下呢，这个 PCB 产业呢它是有持续的这个高景气成长的一些表现的，对吧，以及能面临这个行业的扩产以及技术升级的一个双向驱动，对吧。然后中游的设备企业呢，它会就是中游的设备也好，材料企业呢就会充分受益的，对吧。我们还是建议关注像这个大族数控、这个钻孔机的龙头鼎泰高科、这个钻针的龙头东威科技、这个电镀设备的龙头，以及金奇微装就国产这个曝光机的龙头，以及像红星股份，对吧。那还有这个核端智能等这类设备公司，它将显著迎来这个产业这个升级，以及这个 AI 驱动下的一些明显的收益。对，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报告的一些汇报。
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西部电信的研究员刘小龙。那我这边来给大家继续汇报一下这个锂电池板块的一个半年度的一个这个策略报告。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那我们的报告标题呢是叫这个美伊冲突下新能源估值有望重塑，看好铜箔以及钠电的发展机遇，这是整体的一个报告。然后我们这篇报告呢就核心讲的可能是第一就是整个这个锂电板块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的话涉及到两个细分的领域，可能也是我们下半年着重推荐的。一块的话，其实这个铜箔跟刚才的同事呢也有一定的这个交集，也是主要聚焦于这个 AI PCB 领域。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钠电。这两个细分技术呢，我们觉得其实下半年应该还是会有很不错的一个偏阿尔法的一个表现。那当然整体上呢，锂电呢因为也是在25年走出了这个周期的拐点，其实完全具备了这个右侧的这个进攻的实力。其实在最近这一两年的行情中，大家也看到了，就除了非常火爆的科技之外呢，其实锂电池包括电芯啊，整个还是一个这个偏强一点的板块。虽然说没有达到最强，但是整体上还是偏强，核心还是它的这个需求侧，尤其像锂电这块需求侧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年呢，其实这个年初以来，像这个电网设备包括这个电机板块这个涨幅都比较明显。然后这个当然这个电池板块的这个估值呢就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讲一个这个高一点的位置，然后公募的 QE 的持仓市值呢环比有一定的下降。那这里边呢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对应到今年的估值，甚至到了比方说下半年的行情如果展望的话，肯定会要接这个27年的业绩，就接明年的业绩。那这里边有很多呢，比方说格局还不错的环节，包括另外一些呢就是出海的环节，其实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我们觉得这个用27年的业绩维持一个高增速，那其实估值的消化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确定性。 那这是整体上一个板块的情况。前面这些呢，因为都是一些公开的数据，我们就不在这个在这次这个汇报中展开这个讲述了。那核心的这个主要一点呢，就是这个战争之后呢，其实海外的总储呢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征程，相当于是拔高了我们整个这个锂电的这个长期的趋势，它的这个上限。尤其呢，其实前面像碳酸锂在冲高的过程中，到20万、21万的时候，其实大家一讲，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呢，持续有这样的不断的骚扰的话，其实碳酸锂当时是有一点跟着油价这个正相关，有可能能探到这个25万甚至更高。那后来的话呢，因为这个战争最近开始趋缓啊，甚至有这个结束的苗头，碳酸锂有一定的短期的有一定的回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伴随着我们板块整个呢是一个偏这个夏天偏淡季，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这个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短期的波动哈。但是我们觉得呢，一旦到了这个金九银十，车出现一个好转，那其实因为整个储能还是偏一个偏满的一个状态，边际上已经足够满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有可能整个锂电板块会来一波不错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上行的区间。那正好结合呢，碳酸锂现在又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我们讲比较安全的位置啊，所以整个下半年的行情呢，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肯定还是看好的。但是短期呢，这里边有很多博弈的因素，可能有很多的资金呢，其实它不属于这个，比方说长期看好锂电或者说某个成长板块的资金，它可能就是说蹲一下二级道哈，有这样的一些博弈的资金在。但我们觉得这是短期的一种资金行为啊，这种是完全可以预期，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般来讲，二级报我们整个板块应该还是预期下来环比同比增速肯定非常大，环比呢基本上绝大部分板块跟下来也还是不错的一个成长性，所以这里边肯定会有很多资金进来。那如果比方说他们蹲到这个二级报结束之后，我们觉得这个行情呢，哪怕在那个时间点有一定的回调，肯定还是会有一波大的行情。核心呢就是等到我们 Q3 的这个旺季，有一旦进入到旺季呢，我们各个环节其实都有涨价的预期，然后呢到了这个年底的话，其实很多票呢它是可以接到明年的估值，包括企业出海的逻辑，那其实估值是有一个上行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情呢肯定会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整体上下半年还是向好的，这是基本上确定性的。然后这个今年以来呢，其实新能源车包括整体的车的销量，说实话国内的数据非常的惨淡，但是整个出口数据表现还是比较亮眼，那也印证了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战争叙事的问题，然后海外的整体这个电动车需求呢，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哈，而且随着这个虽然说油价后面有可能会继续回落，但是呢，因为油价这种波动性呢，它毕竟不如像电价，这个稳定性哈，其实就是大家的老百姓的可预期一致性、稳定性，所以这个呢，就是肯定。新能源车的出口或者说海外建厂的海外销量肯定还是会有很好的一个持续性。然后这个就是整体啊，然后新能源车这个车带来的动力电池的需求呢，我们预期呢是在今年差不多动力电池达到这个 1.3 提瓦时，然后到明年到 1.6， 那今年的这个产量呢是做到 1.5 以上，明年到 1.8 接近 1.9 提瓦时。然后右边这个表呢，是我们整体针对所有的板块，包括这个储能和数码。储能这块呢，其实增速还是非常快，我们预期26年有50%以上的增速，27年在30%以上。那数码的话是个个位数，但是今年呢，数码肯定有一定的波动。我们觉得这个26年肯定是很多，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消费电子的一个负增速。那27年呢，是有可能迎来一波强势的反弹的，这是。有点类似啊，像当年这个疫情之后的这个整个补库去库的一个周期，所以它可能会带来部分环节，比方说这个像中外冠宇啊、豪鹏啊这些，包括希望达这些公司啊，它可能会带来它在消费电池端的一些出货的一个这个弹性哈。这是整体第二部分。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中油材料。这还是我们核心的这个就是锂电的核心主战场是在中油。除了电池环节呢，其实电池环节大家整体上预期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虽然说有这个上游碳酸锂涨价下游传导是否顺利的这个担忧，但是像宁德呀包括亿纬啊等等这些大片，我们觉得 只要迟早一天啊，切到明年的估值的话，那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上行空间，这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关于中游环节呢，就主要包括正负极、电结隔膜，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铜铝箔加结构件等等，主要这些。当然还有一些小的辅材，像电解里边的这个六氟 VC 啊、溶剂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整体上呢，我们觉得这个，因为我们板块呢还是一个绝大部分环节是偏中游加工的，很多环节呢其实之前的格局是不是特别好的，但是这两年呢，因为这个资本开支这个增速是大幅下滑，从23年起啊，锂电绝大部分环节资本开支就 CapEx 增速都开始下滑，然后包括其实去年开始涨价这一波大的浪潮之后呢，今年看到绝大部分环节呢，还是记住了当年的教训，没有进行盲目的扩产。像这里边尤其比方说最近来参加我们策略会，像这个铜箔、铝箔这些扩产都是相对来说非常谨慎的啊。所以即便说其他一些环节啊，像正负极这种比较大的市场环节呢，它实际上也是主要还是头部在扩。当然有些细分环节呢，现在大家是有一定的担忧，比方说像铁锂，甚至包括像前面的隔膜，这个呢就是大家还是担心哈，因为无论是头部的还是这个外来的这些玩家扩产的这个进度都还是非常快，但我们觉得呢还是先走一步看一步，因为这里边呢确实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扩产的口径，那真实的落地的情况肯定还是可能会有不同哈，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然后实际呢在边际的推导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还是这个短期可能它的一个供需的平衡可能会更加重要，那当然远期的这个格局呢肯定是决定了估值的上限啊，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我们觉得还是短期的事情，中短期的事情可能会更加重要哈，尤其是对于这两年股票市场的走向来说啊，可能还是短期的确定性更决定了股价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所以这个因为长期呢有可能它真实的扩产是不达预期的，所以很多领导呢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有踏空的风险啊，毕竟我们板块还是个成长性的环节，像今年去年以来是储能超预期，那保不齐什么时候汽车超预期啊，包括海外的产能超预期都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利好我觉得发生的概率并不为零，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积极参与，尤其短期这个供需一旦错配之后啊，它价格加工费一定是水涨船高的，这是确定性的。那碳酸锂呢这个材料价格这个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啊，最近我们觉得也是在短期的一个探底过程中，那很多大佬呢之前都给到一个15到20万震荡区间，那基本上是在箱体的下限的运行，也非常合理，因为现在确实是一个传统排产的淡季。其他一些核心的价格呢，像这个钴硫酸钴呢其实去年走了一波浩浩荡荡的翻倍以上的行情啊，但到今年 Q1 呢，因为消费电子确实非常惨，所以股价呢有一定的下滑。然后镍价的话，去年也是在这个供给侧的逻辑下，走了基本上接近翻倍，这个啊、哦、没有接差不多5-60%以上的增长，就是看轮镍的话。但是在短期呢又有一定的回调，但是这里边确实也可能担心，像印尼这块的这个七月份这个 RKB 补充配额会不会有一定的超预期的可能性哈、啊？可能市场在博弈这样的情况。但我们觉得整体上今年供给侧的故事呢还是很延续啊，包括钴和镍，如果没有供给侧的逻辑的话，这两个价格肯定非常非常的惨，但现在的话呢这个只是大家担心哈，就是短期可能供给有一定的扰动我们觉得还是不需要担心，因为这个整个大的政治经济环境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供给侧的逻辑肯定还是占主导。那材料的价格呢这里边我们就不多赘述，隔膜呢去年开始有涨价的幅度，电解液呢这里边可能还是跟着碳酸锂的价格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多需要展开的。那核心我们推荐的呢包括像这个PCB 铜箔，主要就是铜箔厂，但是大家呢其实都有高端 PCB 的业务的曝光，包括一些研发。那这里边呢其实铜箔公司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啊就是单吨盈利的修复，看到这个 ROE 啊包括 ROIC 呢其实还是偏低，这个偏低的水平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些铜箔公司会盲目的扩产，我们也基本上通过策略会的机会也跟几大家都聊了一圈，大家也不会说进行快速的一个扩产哈，所以这里边大家不用担心。然后铜箔的集中度呢确实这些年大家一直有所诟病，确实集中度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觉得呢就是 迟早一天啊会进入一定的这个头部集中。确实呢，因为现在大家如果是想把集中度提高呢，那肯定还要通过价格去卷别人，那就要扩产。但这个行为呢，目前来看从资本开支角的充分条件是不具备的，所以可能不会提得特别的快，就是自然的出清，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加工费呢确实逐渐在涨，而且现在预期 Q3 应该还要再涨。那最高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可能是 AI 用的这种 PCB 高端的 PCB 铜箔，主要还是这种像这个 RTF 啊，包括 HVLP 1、2、3、4代哈、啊、包括现在甚至有5代。那这里边呢核心配合的还是像这个高速板，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核心的这个这个芯片端侧用的哈、啊、等等这些的一些高端铜箔。那这里边核心的厂家呢，我们觉得像这个头部哈、啊、这个比较靠前的，像国内就是铜冠德福，然后这个另外像偏二线梯队的呢，就是中一、嘉元、诺德，这些其实都有一定的布局。那海外的话呢，主要还是像三井这一类的公司啊，它确实有一定的很强的领先性。但是这些年呢，我们觉得因为 AI 的发展非常非常快速，其实海外的这个铜箔厂的扩产呢，这么多年一直是非常非常保守的，所以这里面肯定是给到了中国公司很大的一个机会。那所以这些公司呢，我们觉得都还是有接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个高端的供应链的这个机会，完全是有的。那下一部分呢是这个对，铜箔呢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哈，就是今年来看呢，这个所有的公司其实受这个加工费上行，锂电包括传统 PCB 的普通的 PCB 铜箔加工费都在上行，而且 Q3 预期还要再涨价，有完全有可能 Q4 和明年还要继续涨，所以这里边肯定是个盈利修复的过程。那修复到什么阶段呢？我们觉得在投资回报率看到有可能会重新扩产的时候，大家会用担心，现在还不用担心。所以肯定这些公司的业绩呢是不断的上修的。那 HVLP 那边一旦有某一家有重要的这个订单呀、啊、这些落地，那对全行业都是一个好的催化。但那个阶段可能就不是说大家都涨了，可能是要分化了，挑阿尔法的票了。那这个是下一阶段的事情哈、啊。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整个贝塔行情。那钠电呢，我们觉得今年其实宁德也在反复讲钠电。这个钠电呢确实有它很强的这个优势，包括它的如果这个成本降低下来之后啊，它的这个循环性能和低温性能可能是最优的。那这个尤其在这个碳酸锂每次冲20万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钠电都有很强的预期。虽然短期呢碳酸锂跌回来15、6万，但是呢我们觉得下半年完全有可能还要再摸一次20万。如果再摸的话，那个时候钠电的关注度肯定还是非常非常高。然后钠电呢，我们想了解像头部的一些钠电的正极厂商，其实现在整个排产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就是好的材料还是非常难买的。所以这里边呢，像这个头部的电池上，但是像宁德这类的大的玩家，然后包括像维科呀、海斯达这些，这个像包括小一点公司像伊士特这类的，那材料端呢，像之前的荣白，包括振华这类的正极大家核心关注的，然后负极的话呢，其实传统的几家负极厂都完全有可能切进来，包括最近上泰科技大家也关注它在钠电这块的一些布局。然后像传统比较强的玩家哈、啊、除了这个百思格这个之外，那还有像贝特瑞等等这些公司，其实都还是有不错的这个曝光度。然后这块呢，其实我们觉得呢，正负极材料目前来讲哈，确实还没有这个完全非常大量的一些这个头部的玩家走出来，就从产能啊或者说出货量的角度，但是这是一个迟早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环节呢，就是铝箔呢，其实因为钠电对于铝箔来说是个纯增量的逻辑，那这里边呢像鼎盛万顺呢又伴随着这个铝箔加工费涨价的逻辑呢，其实估值呢还是偏低的。我们觉得尤其是切明年看的话，鼎盛基本上也就10倍出头，还是挺便宜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觉得对于正负极尤其是铝箔都是有机会的。然后电解液呢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这个钠的这个钠盐的一些产品啊，这个会偏新一些，其实让之前关注度不高，但我们觉得整个钠电这个产业化趋势起来之后，肯定是有一个还是有个不错的一个这个贝塔的机会的。那以上整体就是我们这个锂电板块的一个中期策略报告的一个汇报。 那总结下来的话，我们对于下半年的行情还是整体非常看好。这个时间点呢是淡季，但我们觉得呢是一个对投资布局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那这个除了锂电主产业链之外呢，我们觉得对于这个比方说固态电池啊等等这些偏主题性的一些呢，其实还是要高度关注的。因为今年整体上呢，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其实还是一个牛市啊，但是科技牛市，但这里边呢其实很多新的东西呢，新的这个偏主题性的一些板块呢，因为确实短期业绩的确定性并不是特别高，像比方之前的机器人，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固态电池，确实它业绩的确定性不是特别高的话，大家关注度比较低。但实际上我们包括在 CIBF 展包括下来的调研能够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呢，就确实行业其实走得挺快的，这肯定是要超预期的。然后在资金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虹吸效应的这个现象下呢，其实资金对于这些就我们觉得像固态电池的参与度并不是特别高。我个人观点呢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是确实产业方的进展是要快于资本方了，这是很难得的一种机会，所以这里边肯定是有不错的一个套利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锂电板块的这个策略报告的汇报。那各位领导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欢迎下来联系我们西部电芯团队。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